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个美好的阳光明媚的秋天的下午主日，召集我们一起相聚来敬拜祷告来赞美，给我们这样的场地，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眷顾。从这个主日开始，我要分几次跟大家分享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创世纪里约瑟的一个故事。这样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会交替来分享约瑟的故事和新约圣经里面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就是约瑟故事开始的章节，经文呢就创世纪的37章的第一到第36节，主题呢就是家虽然破碎了，家虽然破裂破碎了，但仍然还蒙上帝的带领。刚才四会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章的经文，创世纪第37章。那我们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荣耀的救主，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用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爱爱我们。你在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是你亲自为我们预备和预定了这段时间，让我们来到这里面来敬拜赞美。主，让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的时候，求你让这个地方就成为你的圣殿。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就让你的圣经里的话语成为你真理的话语。求你的真理的光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的照进我们的心里，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幽暗、一切的担忧、一切的不安全感，让我们单单的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求你亲自的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听了能够明白，让我们听了以后能够看见，圣经记载的不仅是几千年前的故事，几千年前人的故事、家庭的故事，同时也记载的是我个人的故事，是我的家庭，是我的生命，让我从中能够得劝勉、得安慰、得你真理的光照。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创世纪主要记载了神借着他的话语在6天内创造了世界万物，第7天安息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背逆神，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人类的罪在神的面前越来越严重。神借着洪水毁灭世界，却借着方舟拯救了诺亚一家八口。随后诺亚的后代按照种族、语言和地界分散在全地上。接下来神拯救世人的历史以拣选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方式继续，具体来说是以拣选以色列民的士族开始。创世纪主要记载了以色列民士族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也就是说，上帝拯救世人、祝福世人的方法是他一开始拣选一个人，后来拣选一个家庭，最后拣选一个民族，这是上帝的方法。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就是为什么神后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总会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而且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那句应许贯穿救恩历史的时钟，这个应许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第12章的2到3节。我们打开创世纪第12章，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初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的那句应许。 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到三节，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到三节，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到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起。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谢谢。这是上帝一开始拣选以色列的始祖，这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的这个应许。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贯穿他拯救世人历史的始终，就是在雅各仓皇出逃的途中，神再次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在创世纪的第28章13到15节，我们打开创世纪第28章，我们今天会读一些创世纪里面的一些经文，请大家可以一直把圣经打开在创世纪的地方。创世纪第28章13到第15节，13节到第15节。好，创世纪第28章13到第15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起。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读完了雅各的故事，在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也读到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继续也与约瑟同在。约瑟命用的种种，在神的恩典和主权力，成为了雅各一家的祝福，也成为了后来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祝福。在创世纪的第50章2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最后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之地。虽然亚伯拉罕的后代后来对神的信心常常非常软弱，也行出很多道德败坏、悖逆神的行为，但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是信实的，神的信实和应许对我们也有效，而且全然有效。既然我们做出违背神心意的事，即便我们行为得罪神、得罪人，只要我们悔改归向神，神会赦免我们的罪，继续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活在他的祝福和应许当中。约瑟的故事是从他父亲雅各对儿子们的不公平开始的。约瑟是雅各最宠爱的孩子，约瑟不在的时候，他的弟弟便雅悯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约瑟的地位。雅各非常爱约瑟，约瑟不在了，他就爱约瑟的弟弟便雅悯。后来西面被扣押，雅各也绝不想放便雅悯去埃及，以便解救西面和整个大家庭。但雅各甚至对他的儿子们说很狠的话，他的儿子们说，你把便雅悯给我们，我们带他去埃及抵粮，也把你的儿子西面救出来。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对雅各来说，其他的儿子与约瑟和便雅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雅各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父亲，他做父亲做得非常的失败，他爱一个儿子爱到一个地步，似乎其他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一样。但雅各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性情中人，他似乎失去了理智一样的爱这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这是因为这两个儿子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也是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对雅各来说，只有他心爱的拉结所生的才是他真正的儿子，另外的一个妻子和另外两个妾所生的儿子只是次等的。他好像忘记了他有十二个儿子，在他的眼中好像只有两个儿子，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父亲。约瑟深得父亲的宠爱，他完全享受在其中，却根本不知道收敛，他根本不知道低调做人。我爸爸有十二个儿子，他非常喜欢我，那我应该低调一点。他不知道，他口无遮拦，把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父亲。他在家中是小儿子，他却要做梦当老大。当时的约瑟应该17岁，金发碧眼，身材非常的健壮和俊美，成天围着父亲转，哥哥们却对他恨之入骨。更甚者，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不是要他穿上去劳动干活，而是要他穿上在哥哥们面前张扬，替父亲来监视他的哥哥们。可能雅各和约瑟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其他弟兄他的哥哥们的情绪和感受，或者根本不想思考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哥哥们的不满和嫉妒才是不正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没有怎么受过苦的人，一个从小被宠爱惯了的人，被捧起来的人，常常会非常的自我为中心，会常常非常的自私，他会很难发现和在乎别人的感受，觉得自己应该就是这样，他人应该就是那样。这一切没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别人的生气和嫉妒是他们的无聊，是他们的无趣，与我无关。一个自私的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从来不会发现别人的情绪，他从来没办法理解别人内心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只是故事的开始。雅各差派约瑟去看望他放羊的哥哥们，雅各对他说，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但他的哥哥们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和平和睦和平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写的是几千年前的一个家庭的故事，圣经写的是几千年前的人的故事。但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同时圣经写的也是今天我的生命的故事，也是今天你的生命的故事。神要祝福我们，我们学习天天接受神的祝福，活出神的祝福。只有我们活在与神的和睦关系里，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与人的和睦。约瑟带着父亲的平安的话语去见他的哥哥们，但他的哥哥们已经无法与他说任何和睦的话、平安的话、和平的话。他的父亲让他带着平安去，但那里根本没有平安，那里根本没有和睦，任何的话语都无法修复约瑟与他哥哥们的关系了。谁应该为这尴尬的处境负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若我们不每天接受神赐的平安，若我们不每天凭着信心活在神赐的平安当中，努力靠着神成就与人之间的平安，罪就会占据我们的内心。若我们不时时在祷告中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交托仰望给神，我们就会慢慢的被苦毒所胜。约瑟很骄傲，不知道低调，他很自私，他看不到别人的情绪，他的哥哥们被苦毒所胜，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家里如此，夫妻之间如此，人与人之间如此。我太太常常问我，你一个人做事的时候怎么一直在，有时候会自言自语，一会儿用德文讲，一会儿用中文讲，一会儿用家乡话。在厨房做饭，有时候觉得好像你情绪很激动，一个人在厨房有时候好像在跟人在辩论，有时候似乎在跟人吵架，你到底怎么了？我常常承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些压抑的事情，有时候常常不由自主的会出来，会冒起来。我们需要不断的在主里去面对，把内心深处的一切都交托仰望给主，交给神。神绝对不会轻看我们，而神会帮助我们天天活在他的平安和和睦当中。如果我不愿意交出来，总有一天苦毒会胜过我们，嫉妒会胜过我们。我们首先需要神以他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心里的仇恨才会被排除，而不是被压抑。我们才能与他人成就和平，不把自己心里的恶念投射在别人的身上。一个被苦毒所胜的人，一个被嫉妒所胜的人，会把自己心里的仇恨投射在别人的身上。约瑟带着父亲的平安的话语来见他的哥哥们，但哥哥们却没有什么和睦的话语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件事是当天才发生的吗？这件事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一个人骄傲、自我为中心，他不会感受到别人内心的感受，而另外的人苦毒、嫉妒、仇恨，这些积累很久了，只是今天爆发出来了而已。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这样糟糕的一个家庭，神的应许和祝福是不是已经离开他们了？绝对不是。神的平安最终还是成就在这个破碎的家庭里面，神的平安和应许最终还是成就在这个破碎的民族当中。在创世纪50章15到21节，如此记载到这个家庭的结局，这个民族的结局， 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的最后的一章，就是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那里如此记载到，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那里如此记载到，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其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恨恨我，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按照父亲的吩咐到牧场找哥哥们，他本应该去看望哥哥们平安不平安。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他的父亲难道那么傻，根本没有看出儿子们之间的隔阂、矛盾和危机吗？他把约瑟送去向哥哥们问安，但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和睦的话语了，平安又从何谈起？可以说雅各亲自把他最宠爱的儿子送进了深渊。接下来的一幕就是情绪的爆发，嫉妒、仇恨、失去理智、内心的矛盾和挣扎。这让我们想到神在创世纪四章七节对该隐说的一句话：“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都会有负面的情绪，每一个人都有，愤怒、恼火、仇恨、嫉妒、伤痛。魔鬼撒旦最喜欢利用我们内心这些负面的情绪来引诱我们犯罪。几年前我去监狱看望一个同胞，他是一位厨师，他流着眼泪对我说，他为了办德国的居留，就在一家中餐馆打工，老板抓住了他的一些把柄，就百般的压榨他。他心里一直很恨那个老板，又没什么办法，终于在一天晚上，他内心的仇恨失控了，他就在厨房用菜刀杀了那个老板。我每次去探监，他给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当初何必要把那些仇恨压抑在心里，当初我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心里的负面情绪是需要去对付的，需要每天去对付的，需要时时去对付的，不要让它积压到一个地步，某一天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吃惊。当某一天到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圣经说寒怒不可到日落，我要时时随时的去面对，只有时时仰望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不给魔鬼撒旦留给引诱我们犯罪的余地。有一点我们应该绝对确信，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那看不见的恶魔，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得胜有余的主。从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没有了神，魔鬼撒旦很容易利用负面的情绪引诱我们犯罪，伤害他人，也伤害我们自己。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心里的苦毒到了一种地步，心里的苦毒和嫉妒已经让他们完全失去理智，弄瞎了他们的眼睛。当他们从远处看到约瑟向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弟弟，他们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亲弟弟，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他们恨之入骨的做梦的人。你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他们撕剥下约瑟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撕裂那件彩衣，在其上染了公山羊的血。于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那件彩衣本来展现的是他们的父亲对弟弟的爱，但此时那件彩衣上却无情地涂上了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嫉妒，他们的残忍，他们的冷酷，以及他们无知无情的谎言。他们向自己的弟弟行了难以置信令人发指的恶。当苦毒胜过我们，当嫉妒掌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被魔鬼撒旦弄瞎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妻子，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人，而是一个我非常仇恨的人。他们本想杀死他们的弟弟，但老大流变阻止了这件残暴的事，建议大家把约瑟丢在坑里。老四犹大最后突发奇想，怂恿大家把约瑟卖给了路过的商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决定，一方面没有杀自己的弟弟，另一方面除掉了心头大患，把心里的仇恨和嫉妒的人除掉了。约瑟的哥哥们得逞了，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胜利了，但他们即刻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如何向他们的父亲交代。对雅各来说，失去爱子的悲痛是巨大的，为了蒙骗父亲雅各，约瑟的哥哥们编造了一个故事，谎称约瑟被野兽撕裂。听到这个噩耗以后，雅各就撕裂自己身上的衣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词，就是撕裂。雅各撕裂自己的衣服，流便撕裂自己的衣服，约瑟的哥哥们撕裂约瑟的彩衣。撕裂这个动作在这章经文里面表达了这个家庭关系的破碎，整个家都已经四分五裂了，整个家都被撕碎了。圣经中描述的罪就是关系的破碎，圣经中描述的罪就是撕裂。 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堕落之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结果就害怕神，躲避神。随后该隐因嫉妒杀害自己的兄弟亚伯，人的罪恶越撕越烈，越陷越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也是今天世人的光景吗？人的贪婪什么时候才有个尽头？各种的欲望啊，在引导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和走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彻底的更新。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世界唯一的出路。从约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约瑟的彩衣被撕裂，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约瑟的哥哥们的嫉妒和仇恨积累到一个地步，他竟然看不到那是他的亲弟弟，竟然想到要杀害自己的弟弟。他们的行为破坏了他们与父亲雅各的关系，雅各悲痛欲绝，不能接受任何的安慰，所有的家庭关系都破碎了，撕裂了。罪的一个核心的现象就是撕裂，就是破裂，不再完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罪在世人当中引起的问题就如此的残忍，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深入，就如此清晰的刻画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如此清晰的描述在神的话语当中。亚当夏娃的时候如此，雅各的家中如此，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破碎，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这位全能的神来到我们当中，重新修复圣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求神祝福我们，怜悯我们，引导我们，救我们脱离各样罪的捆绑。求耶稣用他的宝血，用他十字架的拯救，用他复活的大能，用他道成肉身的爱，修复各样破碎的关系。如此悲痛的悲剧在雅各家里发生，雅各是不是该受？雅各他的名字就是抓住的意思。约瑟的父亲雅各年轻的时候最会骗人，年轻的时候他欺骗了自己的哥哥以扫和他的父亲以撒，他不仅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而且还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但此时他最疼爱的儿子被夺去，他被自己的儿子们无情地欺骗了很多年。年轻的时候他骗别人，老年的时候轮到别人来骗他。这正应验了诗篇18:24-25的一节经文。那节经文写道，上帝怎么对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18:24-25。 诗篇十八篇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起，四。慈爱的，他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是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谢谢。诗人写道：一个慈爱的人，上帝会以慈爱待他；一个完全的人，会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会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也就是欺诈的人，常常最后得到的也是欺诈。雅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怎样待人，人也会怎样待你。年轻的时候你到处欺骗，年老了你也被欺骗。一位老牧师的话常常提醒我，他在讲道当中说：你厚道，你就不怕别人比你更厚道；如果你诡诈，你就会怕别人比你更诡诈。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的一个远亲他去西藏做生意，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那里面骗了当地藏民的许多的钱。他回到家里面大摇大摆，极其张扬地做起了当地的富豪。后来他遇到比他更诡诈的骗子，把他骗得连渣都不剩，最后连命都搭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是公义的，神是欺哄不得的。诚实的他以诚实待他，清洁的他以清洁待他，完全的他以完全待他，但诡诈的他以诡诈待他，乖僻的他以弯曲待他。我们再看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得逞了，他们胜利了之后呢又怎么样？他们的生活更平安更舒心了吗？他们因此内心满足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完全没有。相反，他们带给父亲的是无尽的痛苦，带给自己的是不幸、困扰、痛苦、内疚。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施恩，我们如果施恩在人身上，如果我们或者我们施恶，把一种恶行行在我们心里仇恨和嫉妒的人身上，我们咒诅他们，我们在他们的身上行我们心里想的那些仇恨的事情，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达到了目的，但我们绝对不会因此而轻松，我们不会因此而平安舒心喜乐心安理得。相反，雅各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的日子可能过得比以前更难受，心里比以前更难受。一位姐妹她分享说，她结婚以后的前几年跟丈夫的关系非常的和谐美满，但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撕破脸要跟他离婚，她悲痛欲绝，恨透了自己的丈夫，觉得自己的一生比自己丈夫毁了，她实在不甘心。她花了很多的钱找律师，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要在离婚的事情上刁难拖垮丈夫，让丈夫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后来法官果然按照他的心愿审判，满足了他一切的要求，但他说，当他在法庭上拿到判决书的时候，他在法庭上放声大哭。他说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我的要求满足了，但这不是我真正需要的。 我的这些要求实现了，那又怎么样？我因此更幸福了吗？我因此更平安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的哥哥们因着嫉妒和仇恨害了他，害了约瑟，但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过得更平安、更舒心，而让他们一生怀着内疚，让他们没办法再去面对他们的苍老的父亲雅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心灵的满足，只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心里的平安，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不是来自我们的仇敌被惩罚，不是我们对仇敌的咒诅实现在仇敌的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他是我们在嫉妒仇恨当中最好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带着一切的情绪去归向耶稣基督，去信靠耶稣基督。脱离了死亡危险的约瑟被卖到埃及，进入法老内城的家里做奴仆，雅各的家里所有的关系都破裂了，听到的只是痛哭、悲叹、埋怨、指责，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怀着无愧的良心再去正视另外一个人。一个如此破碎的家，神在哪里？神放弃了这个家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正确无法保证人的正确，人的错误无法废弃神的信实。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犯了错误，这个悲剧，所有的人都需要为这个家庭的悲剧负责，但这个悲剧、这个错误没有废弃上帝的信实。神在他的主权和恩典里借着人的错误继续做工，神会借着人的恶行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家虽然破碎，却仍然蒙受神的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崇拜当中打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读这个家庭的故事。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故事写的也是我生命的故事，描述的也是我们这个世人生命的光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单单的怜悯你，仰望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信实。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以及我们教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